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卡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中国在台湾周边举行实弹军演，白宫官员说美国不会接受中国试图改变两岸现状。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一同关注。白宫国安会官员周四说，中国对台湾进行军机骚扰，环绕台湾军事演习，是在试图现状，而美国不会接受。详细情况请美国之音白宫姚毅来介绍。姚毅，
是这针对中国现在在台湾周遭进行这个非常近距离的军事演习呢，白宫国安会的战略沟通协调官科比在8月4号的白宫新闻简报上表示说，中国现在的这个做法就是要试图改变两岸的现状。那么他认为说呢，美国并不会接受中国这样子一个做法。我们来看一下科比在今天怎么说。
You've seen him fly over the median line, on several occasions in just the last 24 hours. You've seen them now declare naval operating areas, exercise areas, much closer to the island than they did 25 years ago. You've seen them now fly at least 11 ballistic missiles in and around the Taiwan Strait, and apparently, according to our Japanese allies, at least a couple of them landed in their economic exclusion zone, which means they most likely flew over the island. You could see a scenario where they're just taking the temperature up, right? They're boiling the frog, right? They're taking the temperature up to a higher level with perhaps the intention of maintaining that sort of intensity, or at least being able to conduct those kinds of operations on a more frequent, regular basis going forward. That's a different status quo than the one that we had just a few days ago, just a week ago.
科比表示呢，中国现在就是在利用这个佩洛西议长访问台湾作为一个借口，要来改变两岸的现状。他指出，无论是美国以及其他的世界各国，都不会接受中国这样的做法。我们看一下科比今年怎么说。
There's no reason for this manufactured crisis to exist. The Chinese have used Speaker Pelosi's trip as a pretext. Yes, they're claiming it's a protest. I got it. But it's also a pretext to try to up the ante intentions and to actually try to set a new status quo, to get to a new normal where they think they can keep things at. My point in coming out here today was to make it clear that we're not going to accept a new status quo, and that it's not just the United States, but the world will reject it as well.
而身为海军上将的科比也以他自己亲身从军的经验指出呢，中国现在对台湾进行如此近距离的军事行动，加上目前的紧张局势如此之高，有很高的风险会造成误判以及失误，将会导致更加危险的局势。所以科比说呢，美国现在为了降低区域紧张的局势，决定推迟美国空军规划已久的洲际弹道导弹的测试。此外呢，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也下令将雷根号航空母舰持续的部署在当地来监视台湾海峡的情况。无论中国打算采取何种军事行动，美国都准备好了。科比表示呢，美国不寻求冲突，但是呢，也不会在根据国际法的自由航行权方面有任何的退让。美国将会继续的支持台湾以及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卡拉，
好了，感谢姚毅从白宫发回的报道。东盟国家外长会议正在柬埔寨首都金边举行，台湾海峡局势是会议关注的焦点。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都参加了会议，但是没有举行双边会谈。东盟罕见地发表声明，警告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可能导致大国间的误判、严重对抗、公开冲突和不可预测的后果。北京对于佩洛西访台做出了强硬的表态，并宣布从周四至周日环台湾岛进行军事演习。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东盟外长会议的讲话中强调，华盛顿对台湾的立场没有改变，美国反对单方面，特别是以武力改变台湾海峡的现状。布林肯表示，美国继续对台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抱有持久的兴趣。中国外交部表示，王毅与日本外相的会谈被取消，原因是七国集团集体发表声明，敦促中国和平解决台海紧张局势。 美国常务副国务卿希尔曼启程前往南太平洋地区访问，本着伙伴和朋友的精神，与南太地区国家进行有意义的接触。希尔曼在8月3号到9号出访萨摩亚、汤加、所罗门群岛、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美国国务院说，在访问所罗门群岛期间，希尔曼将会见该国总理索法加雷，并出席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80周年纪念活动，以强调美国与所罗门群岛持久的关系。今年早些时候，中国与所罗门群岛出人意料地签署一项安全协议，引起中国想在所罗门群岛建立军事基地的怀疑。索法加雷多次表示不会允许中国在那里建设军事基地。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三以91票对1票批准瑞典和芬兰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就扩大这一西方联盟并反对俄罗斯发出得到两党支持的强有力的讯息。通常的漫长审批程序在美国参议院被送入快速通道，这是对俄罗斯今年入侵乌克兰所做出的强有力回应的一部分。在表决之前，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梅南德兹说，美国参议院的表决将对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发出强有力的谴责。欢迎继续收看《美国观察》。佩洛西议长访台一事在中国余波未平，民众的情绪也几经转折。在大量网民对政府表达失望之后，解放军在台湾周边的军演又成为了社交媒体的热搜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坚立博士来分享他对中国的行动与中国民意的解读。欢迎杨博士。
你好，卡拉，大家好。
是杨博士，我们刚才听到这个提到了这个现在解放军在台湾周边进行的军演呢，是把这个民众的情绪是再一次的给带动起来了。那么我首先想听一听您这几天的观察是怎么样的？您认为中国这个民众的心态啊，经历了一个怎样的过程？他们的心态现在是怎么样的？
好，首先啊，中共这几十年的统治，尤其习近平上台以后，把这个民族主义作为做成了中国的绝对政治正确，就是说任何事情只要用爱国的这个外衣一包裹，那就成了正确的了。那民族主义，极端的民族主义在中国大行其道啊，成为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而且是最正确的一件事情。那官方也不断地用这种意识形态来对民众进行灌输，那使得民众也感觉到，的确啊，由于中国经济的这个强大，造成了东升西降，而中国呢，的确要成为世界的一个，主导世界秩序的大国，而这时候遇到的呢，就是啊，美国的这个阻碍啊，美国呢就是限制中国的这个强大和崛起，所以在习近平统治中国的这几年，成功的把民族主义，不仅把民族主义做成了绝对的政治正确，而且把民族主义做成了就是反美主义。那反美主义里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其实就是台湾啊。那民众也普遍的认为，就是台湾是因为美国的保护才能够保持现在的现状，甚至美国还有其他民主的盟友在鼓动台湾进行独立。所以 Nancy Pelosi 这次到台湾的访问就被解读成美国继续鼓动台湾进行独立的那么一个意图，而且从大的框架来看，就是限制中国的这个和平崛起，啊，所以呢，民众的情绪非常的激烈。那在这之前呢，因为这是绝对的政治正确，官方不能示弱，所以在言辞上呢，在 Nancy Pelosi 到台湾之前，啊，讲了非常非常强硬的这个话语，而且这些强硬的话语再一次的把民众的民主主义情绪啊进行了一次调动。但是啊，真正冷静的分析家都会看到，这个美中台三方没有一方在这个时候愿意走向战争，而且中国可能那要表示抗议，用他特殊的办法，但是从实力上来讲，他是没有办法可以和美国、台湾还有美国的其他盟友来展开一次这个战争的，所以在这时候可能不会有战争， 这时候呢，就给习近平造成了两难，就是说，如果军事上的行动太激烈，可能擦枪走火造成战争，这是他不愿意看到的；如果是军事上的行动力度不足，那就会造成民众对他的失望。那这个后者的确发生了。其实他怎么做，他只要不把Nancy Pelosi 的那个飞机啊给打下来，民众可能就有相当的民众就感到不满意，啊，他就会这个就会对这个政府的表现，对军队解放军的表现就不满意。这实际上呢，等于说他长期对进行民主主义的这种灌输，啊，把民主主义做成中国的政治正确的一种反弹。就是说，你在处理外交事务的时候，如果你处理不好，这民主主义可能就会反过来成为你的敌人。这是在某种程度上，这件事情正在中国发生。
是您刚才说的这些，也让我想起了那句"玩火者必自焚"，
对，
好像正是说的自己。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中共其实对国内的这个管控一直是非常严密的，而且这个煽动民族主义好像也是非常有效的。就我们看这一次佩洛西议长访台的问题啊，在这个他访台之前，那这个中共内部将台湾问题煽动成这个全国民众的头等大事，好像也就是用了短短几天的时间，全网都在讨论这件事情，受到无数民众的这个密切的关注。但是我们看到，在这个佩洛西议长访台之后，或者说降落这个专机降落到台湾之后，那中国民众的这个失望情绪可以说是大爆发。那么这对政府的威信来讲，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影响呢？中国政府有没有考虑到这一点？或者说，是不是中国的民意其实也不是那么好控制的呢？
对，民意是在任何国家都不是很好控制的。你玩火者到最后可能就会烧到自己，尤其是民主主义情绪，在任何国家都不是很好玩的一件事情。那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到底现在对政府的表现表示不满意，要能够有空间进行反对的人有多少？另外有多大的空间？我认为可能人数恐怕不是太多，空间也不是很大。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可能这些民族强烈的民族主义对现代政府以及对这次处理台海危机的这个所作所为不满意，可能还不能够撼动这个政府的这个稳定。那另一方面呢，我觉着我们必须观察到，就是中国毕竟它是一个经济强国，也是个军事强国，它可能在这两天内不会采取军事行动，啊，像这个打落佩洛西的这个飞机这样的军事行动。但是实际上它的盘算，最近我们可以这两天已经非常清楚了，它现在开始了大规模的实弹演习。这种演习呢，是以封锁台湾作为这个模式的。而且现在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提在了台湾和美国的面前，就是说他这种已经是和平时的行为不一样了，就是超越，比如说朝越海峡中线，飞机飞到这个台湾的空防识别区，那甚至日本那边已经讲了，他的飞弹已经接近了或者打到了那么日本的经济专属区。这种行为在平时是已经被看作是侵略行为了。那因为大家都要避免走向战争，就是这几天你让你做，我警戒，但是我不会直接反击。但是这个是不是会成为新常态？那当然，从中国的盘算，中共的盘算来讲，就是说，当然我通过这个事件，我要改变一种新常平衡，新的平衡就使得我占有一种优势，往前推进了我以前没法推进的那个前线。那换句话讲，如果这件事情平息以后，那下个礼拜或者下个月中共再次进行这样的军演，台湾和美国能不能接受？如果接受了，可能就会成为新常态。这就是中共现在要达到的一个目的啊。我觉着这个是他要达到的一个里子，就是如果说这次佩洛西的访问，美国和台湾已经拿到了面子啊，但是是不是能拿到里子，我觉着和刚才这个我们说这个议题的最后的结局有直接的关系。当然中共还使用了其他的办法对台湾进行压力，施加压力，比如说经济上限制台湾的对中国大陆的出口。台湾呢一直是相对于中国大陆是贸易盈余，那这样会对台湾会很大的压力，这也会造成国际资本家的一些恐慌，是不是会在台湾撤资啊等等，这些都可能给台湾造成一个长期的压力。再包括 这几天所发生的在台湾的网络攻击会不会常态化。另外有几百万的台湾人在大陆做生意、求学、就职啊，这些人里边肯定有一些是倾向于支持台独的。那昨天刚刚抓了一位，那是这种抓捕会不会规模这个增大？这种抓捕实际上对台湾人的心理也造成很大的压力。所以虽然这几天中国政府所讲的很多话被看作是一种叫板，的确让人感到非常可笑，但是长期以来中共并不是没有盘算，也就是刚才我说的那句话，美国台湾是不是真正的拿到这次事件的里子？当然面子已经拿到了，肯定的，这个里子是不是能最后拿到，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议题在未来的这种较量中还在未定之天。
是，那最后我们还有大概两分钟的时间啊，我想请问您，您认为这个台海问题还有没有和平解决的可能？如果真的这个中国对台湾的军事的震慑形成一个新常态的话，那么而且现在这个美中之间针对台湾问题的这些讨论也并没有看到什么样的突破，那您认为现在这个台海问题还有可能和平解决吗？
我觉得和平解决的可能性已经非常非常小了。如果这个和平解决是意味着统一的话，那现在因为中共要建立一个新常态，这个新常态已经和以前不一样了，啊，飞机可以飞到这个台湾的空防识别区了，可以打到这个日本的经济专属区了，可以台湾海峡没有中线了，这些新的常态会造成未来擦枪走火的可能性的急剧增高。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和台湾必须在这方面要确定这个不能成为新常态，这是第一。第二，我认为中共早就心里明白了，统一和平统一已经不可能了，不可能了。如果说我们解决台湾问题意味着统一的话，这个和平统一是不可能的了。台湾人心已经非常明显，所以中共那边所有的方案其实都是武力统一。但是武力统一一个决定性的一个变数、一个因素不是别的，就是你的相对实力。你的相对实力就是中国的相对实力，相对于台湾和美国还有等等其他盟友的实力加在一起，你能不能拿下台湾了？如果中共发展到某一天，他认为我可以拿到台湾了，那时候可能就是行动的时候。所以习近平现在并不认为那个时候到了，但是在积极的准备。
嗯，好的，非常感谢杨坚立博士今天跟我们分享您的观点。
好，谢谢卡拉。
谢谢。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欢迎继续收看《美国观察》。美国周四宣布猴痘为公共卫生紧急事件，这一举措将调动更多的资金和手段来抗击防治这一疾病。星期三，美国的猴痘病例已经突破了6600例，几乎所有的病例都来自与男性发生性关系的男性。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长贝塞拉敦促每一位美国人都对猴痘予以重视，并称为了应对这种病毒，准备将响应措施再提升一个层级。美国疾控中心主任瓦伦斯基说，这项宣布还将帮助改善猴痘数据的推广应用。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将猴痘定义为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一名俄罗斯法官星期四裁定美国篮球明星格里纳故意把大麻油带进俄罗斯，判处他9年刑期。但格里纳说他无意犯罪，把电子烟盒装进行李是无心之过。美国总统拜登认为格里纳的判决不可接受。拜登总统已经授权美国高级官员试图与俄罗斯谈判，达成囚犯交换协议，确保被判间谍罪的惠兰和格里纳获释。美国愿意释放在美国被判25年刑期的俄罗斯国际军火商布特，换取格里纳和惠兰。有报道说，俄罗斯还要求释放另一名俄罗斯人，此人12月在德国因谋杀罪行被判终身监禁。无人机能否在未来的战争中取代战斗机飞行员，一直是热门的辩论话题。在世界上最大的航空国防和航天博览会之一范保罗国际航空展上，专家指出，在战斗机方面，驾驶员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the F-35 is a fifth-gen fighter, and what that means is stealth and sensor fusion brought together to ensure that the pilot is flying the most capable, the most connected, the most survivable fighter aircraft on the face of the planet.
Possibly taking the pilot out of the aircraft. That's definitely not something that any of us look forward to. I'd like to keep my job as long as possible, but I mean, it's hard to argue with newer technology, and if that's the way of the future, that's what it is, but I'm just here to enjoy it while I can.
What is interesting is now drones are increasingly seen as an adjunct to piloted platforms. Loyal wingman, as they're called. Basically, something that supplements crewed platforms in the sky, allows them to get out there with a greater combat aircraft punch.
Foreseeable future, we are not. I don't think drones are targeting the roles of fighter jets and, you know, the Top Gun 2s. But I think we are looking at what can we maximize by the use of drones. And today we are looking a lot of man-on-man teaming, for example, using drones alongside fighter jets.
乌克兰军人发射自行火炮回击入侵的俄军，准备把敌人驱离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士兵进入阵地前，在掩蔽所阅读了来自美国加利福尼亚学童的慰问信。
Приблизно 12 чоловік зараз там побачила розвідка наша. Зараз пташка підлетить, почнемо по ним працювати.
Третій був у ціль.
Живуть українці, які нам дуже допомагають, допомагають нашим захисникам. Вони постійно посилають допомогу. І одна із людей цієї команди, вона вчителька в американській школі. Вона українка, яка виїхала і зараз викладає англійську мову. І вона багато розповідає про нашу війну з Російською Федерацією, розповідає про стан дітей. І діти прислали дуже багато листів. Я пізніше покажу фото, бо ми вже ці листи, вони вже у бійці. От, і ми зараз підписуємо для них прапор з Харківської області від добровольців, від госпітальєрів, від Збройних сил України, від всіх наших захисників.
Хочу висловити слова подяки, в тому числі і дітям Америки, і дорослим, які нас дуже підтримують. Ну, в ті часи ми зрозуміли, яка країна справді брать до нас. Дуже дякую за всю допомогу, починаючи від там гуманітарки і закінчуючи хімарисами. Разом переможемо.
乌克兰担心俄罗斯军队在顿巴斯地区的推进，正抓紧在当地收割小麦。俄罗斯的入侵扰乱了乌克兰的粮食出口，也加剧了全球粮食危机。 洛杉矶一直以来缺水问题严重，在这座城市的街道上，节水警察应运而生。他们负责调查有关水资源浪费的社区投诉。
Starts with a warning citation, and then after that, in phase three of the ordinance, it starts at $200. The next violation is $400, and then the one after that is $600, all the way up to the next one being we can restrict their water flow if they're not in compliance. A lot of times they don't know about the ordinance, and that's our job to educate them. We first and foremost want behavioral change. We're not looking really for their money. That doesn't get us more water. We're trying to get behavioral change. We are in the most restrictive phase we've ever been. Previous to that, we were in phase two of the water conservation ordinance since 2009. So we've been doing conservation here in Los Angeles for a very long time. It's clear that they water probably this morning, maybe last night.
The reality is that these kinds of gardens would be fine on that amount of water. In fact, could do with less, but our traditional lawns can't survive on that. So people are really looking for what is possible. Unfortunately, folks are looking at gravel, you know, so they're taking out their landscape completely. They're looking at artificial turf, which is absolutely the wrong thing to do.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美国观察》节目，祝您周末愉快。